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45篇。
我们昨天说到末了这个彼得的例证，这等于是结束了，它是一个有神论护照的这个，然后呢是让主来培育他的，然后是一个经历意象加上意象，启示加上启示，到末了这四五点四十是一个点啊，就是在这个外面看，只要有尽职的机会，他就能非常合适的尽职。但是另外一面呢，在教会生活里，他能合适的活出啊，主，在他身上工作那个情形，叫他成为一个主合适的见证人。第一个，我们昨天我们念到第四点是吧？这很快我们就可以念完了啊。第一个就说，在服侍范式的事上。他不是开始有批评吗？那时候他完全是他带头，还没有反应，对这个批评的圣徒没有定罪，这我们都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做长老的呀，或者带头的，最不喜欢就是人批评。那他也可以到帽子工厂做一些帽子，也不跟执事示意了，不肯对付肉体了，不肯学习功课了，饭吃坏一点从主接受啊，这些帽子一飞呢。没一个人敢讲话，他倒很大方，他也没有定罪。反应来了，他到主面前去衡量以后，就和这个门徒们讲啊，说啊这个我们呢管饭呢也是不合理，你看也是不太合理啊。这个我们管饭不合理，那你们最好从你们这个不是全教会，就是我再说啊，就是门徒啊，就少数有心的，我从你们中间呢选出七个人来。这是你注意啊，这个人羡慕的是前面那个试点，真正 对不起啊，真正属灵啊是后面这六点，这个前面试点呢驴子都可以坐，懂不懂啊？这个人被神充满啊，大用啊，多少人得救啊，但是人天天研究就这些东西，我怎么开会，多少人来。聚会多好，什么少年人感动，什么老年人流泪，人喜欢这些，人很难注意啊。真正教会的建造，不在前面那些，是在后面这些。你比如前面这些都做了，这个雅各开始进来了，而且不是顶合理的进来。那么，当这个过程我们不懂，到底雅各怎么出来，怎么会显明成这样，不懂，是不是雅各这个信仰啊，和法利赛教派的很相近？那么他们就这个成为一个事例了，是不是这样？或者，因为你看昨天那个雅各那个结束的话，好像他是不太清楚，末了来那么一句啊，原来我那个从早就到会堂诵读，讲那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说那么一段话，看起来是个不清不楚的人呐、啊，但是个手段大概厉害得很。这个求主赦免，他是写圣经的，所以我也不能讲太多，免得你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少了一卷。也不行，他都是还是个主的仆人。总之，他那个时候如果不肯学，就跟雅各啊这个闹起来了。他要这样闹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今天什么都没有了。他有一个学习，远比他呀被主大用啊被主厉害的使用更有价值。那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的确里面有一点破碎。这个里面呢，愿意从主接受许多神圣的事物，他很可惜不是保罗。如果是保罗呢，他不仅接受了，他还能突破。他这个突破的能力啊，因为他到底他是个彼得嘛，他这个份呢，他如果也是个5000两，他是5000两的 minus，保罗是5000两的 plus，懂不懂啊？不是 A 加 A 减嘛，他是5000两的减那面。就换句话说。就算如果他是一个主大用的仆人呢，那个恩赐不是那么够强，所以他也不太会，好像也不愿意做。就是说这个人呢，也在他那看不出，他愿意用一个人的方法呀，怎么去挽救一个什么东西，他也不太愿意。所以啊，到后来啊，他只能活出一个健康的情形，没有办法改良那个局面， 以至于到后来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就被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在 AD 七十啊，就被就我这个名字提多，提多是不是提多？哎，就被提多来把他这个拆毁掉了，整个城拆毁掉。为什么？因为神神不能再容忍，如果再让他们这么下去啊，那整个所有保罗建立的信仰和他们传的福音都要被摧毁掉了。那这个时候啊，彼得大概也就七十岁了，或者七十多一点啊。那这个彼得写彼得后书是六十九，应该是 AD 六十九，就是是不是就是差过一年就拆了。他已经被抓去了，已经被抓去了，然后大概就在那时候殉道了。好了，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如他接受这个范式的事；第二个，他接待保罗十五天。这个到今天，在我的感觉都是啊，也许保罗啊，里面这个那叫什么人太强了，不是我们说外面是马祖沙拉，里面是拉麦，也许是保罗拉麦太强了。保罗是眼光啊更深一点，他就好好跟彼得住两个月，好好。把他从那三年所看见的交给彼得，也许啊，这个有一些东西能产生出来更好，懂不懂？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呢，也可能就是那十五天，叫他以后不好禁止，也有可能。所以也许彼得，保罗要说，我这一生啊，都欠彼得，懂不懂那意思？接待彼得，不是彼得接待保罗，但是保罗呢？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却是一个非常厉害呀、摧残教会的人，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呀、这个带头把我们呢这个最好的一个弟兄斯提凡打死的就是他，现在回来啊，跟彼得住在一间房子里，这算什么？这接待不一定住一间房子，住一块儿，这算什么？懂不懂的意思？就说这个人呢，一个没有破碎的人，天然的人呢。觉得这不可思议，不能接受，不该这样的。然后呢，这十五天里，保罗又是拉麦出来的很厉害，这到处传福音，搞到后来耶路撒冷人也要杀他了。不是本来去不是教会不要他吗？到后来教会不仅不要他，外邦人要杀他了。你看这个保罗也是蛮可怜的，这到哪儿去弟兄也不要，外邦人也不要。好了，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到十二章了，那个是个非常属灵的一个经历，就是说，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了，然后呢，这个彼得呀也被关在监里了，他还能睡觉，还需要天使来把他叫醒，叫醒以后呢，他就出去呀，到马可那儿，这个马可和他呀恐怕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到马可那儿，然后呢，这个或者这样说，马可福音认真说就是彼得的福音，懂不懂？马可福音呢都是彼得的话，彼得说的，彼得讲的，然后彼得写的，都借着马可写出来的。到马可那儿去以后呢，这告诉他们主怎么把他救出来了，然后说啊，你们要报告给啊雅各，报告给众弟兄，他是非常得体啊。那么然后。这个到了第四年，在耶路撒冷教会做合适的见证，引进了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在外邦人工中工作的机会，懂不懂？他那个见证昨天晚上我念给你了，那做得太好了。那一段话几乎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呢、然后这个他那个见证啊做得太好了，原则上那个见证和保罗的信仰是完全一样的。保罗相信我们得救是因着恩，也因着信，是吧？这个他也是相信，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没有什么理由再对外邦人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要求，没有理由的。几乎这样了，他就讲点话，讲完话了没有坚持，这个是不是他的软弱？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啊，没有生气，没有吵架，没有趁这个机会跟保罗结党。懂不懂的意思啊？他应该趁这个机会跟保罗结党啊，就来一个新的二人帮夺权。他也没有趁着机会跟保罗结党，就是安安静静的把这一切事啊交给主。 这个的确是一个在主面前属灵的人。然后呢，这个第五啊，这是个引号，换句话说，彼得没有发生这个事，但是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了，第三次上耶路撒冷了，都没有见到彼得。到底为什么？当然有一个可能，他是个使徒嘛，所以他在外面呢传福音，有一个可能。这个无论第二次上耶路撒冷，请你读啊，你如果打开《使徒行传》十八章，那记得觉得不可思议。你们读经要学习这样读，那节圣经我常常读了就很纳闷，因为保罗做了那么多的工，懂不懂啊？到外面去啊，做了那么多的工，做那么多以后呢，保罗是满腔热血，非常合时的，觉得我这一些交通啊都应该带到耶路工作啊都应该带到耶路撒冷去，交通给耶路撒冷的召会。所以这样呢，所以耶路撒冷的召会和外邦的耶路撒冷召会，犹太人的众召会和外邦人的众召会，可以啊在一个负担里，一个感觉里，一个征战里，来合适的建造主的见证。但是奇怪就在这儿啊，你说如果从十八节啊，八章十八节啊，保罗又住了多尔次别弟兄叙利亚基啊，然后呢往叙利亚白基拉基拉跟他走，然后有怨在身，这从这一句话你就证明啊，保罗自己还是相当坚持他从犹太教受的规矩，但是呢他绝不赞成任何人把这个规矩当作信仰的一部分。这个信主就是简单的信主。然后呢到了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然后又传福音，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二十节，众人请他多住些时候，他却没有答应。换句话说，这个门徒们呢这个听他讲觉得很有意思了，请他多住，他说不行，我要走。为什么呢？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没有答应。然后二十节下，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问候召会。中间应该是不是应该发生很多事啊？这么样大的一个举动，这么大的一个举动，保罗到这个外邦去传福音，很多人得救，很多召会被设立。这个然后呢，保罗满腔热血，把他所得的带到耶路撒冷去，盼望啊和耶路撒冷有好的交通。结果呢，圣经就这么一句话，就上耶路撒冷问候召会，随后下安提阿去。完了，你请问你们懂不懂这节圣经啊？到底在那做什么？在我那个感觉，耶路撒冷是堕落到极点了，也没有人关心，懂不懂？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呢认真主要做的是什么，自己发展出一套东西来呀，就完全把这些人呢就放在这一套里，任何外面来的任何其他圣人的工作都觉得是打岔，打岔这个所谓他们印象中感觉中啊圣灵的水流了，圣灵的工都觉得是打岔。这个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圣灵在这里所记载的，这太清楚了。保罗在外邦我做了那么多以后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至少应该记载一点交通嘛。也许啊没有人接待他，应该还不至于，应该会有人接待他，但是没有人听他，他愿意做点见证没有人管。第一次他上去十五章还有人听嘛，因为彼得开了头了嘛，彼得开了头以后，这个保罗才跟巴拿巴才可以起来，不是，是不是巴拿？保罗跟巴拿巴才可以起来述说嘛，神借着他们在万邦人中做了多少的事。这一次啊，彼得好像不在，彼得好像是不在啊，因为彼得好像不在啊，没有人帮他了，没有人开头，没有人交通。我想可能给他们租了一个很好的房子啊，然后告诉他你太累了，多休息休息。休息完了，这是你的船票，你哪一天的船可以走了。因为什么呢？我想他们怕他捣乱，怕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带来，绝对不让他讲话，懂不懂啊？这很有意思啊。这就上耶路撒冷问候召会，随后怎样呢？到安提阿去了。这当然也许我这个话说过了，总之这节圣经啊也是圣经的一个奥秘， 圣经里有些奥秘的，就为什么这个保罗啊在外面做了那么多的工？当然，也许这个时候他和这个巴拿巴呀不在一块儿，少了这个基本弟兄，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喜欢巴拿巴的，不喜欢他，懂不懂这意思？因为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出去的嘛，所以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底子，很多地方都是跟他有交通的啊，也许是个原因。总之啊，管他什么原因吧，这一节圣经说出啊，这个在教会生活中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事实嘛。一个主所大用的仆人在外面做了那么多的工，照说耶路撒冷应该派五个人跟在他后面学习嘛。你到底怎么传的？你到底怎么到一个地方兴起召会的？他们不仅不学，啊，保罗说：“我来做个报告吧，对不对？”保罗来做个报告了，他们呢，好像从这节圣经也不理。他到那儿去以后，我想交通可能还是有点交通了。交通完以后，弟兄们没有什么反应啊，或者起码这里看不出。然后怎样呢？这个保罗啊就下安提阿去了，这是。再一次，那到第三次呢，就到21章了。21章可不得了，他们真是愿意帮他的忙了，所以搞这个天翻地覆，是不是这样？21章18节，啊，21章18节，或者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为什么这一节圣经啊？这个前面是18章的，18章没有，18章为什么那么冷？到了耶路撒冷就走了。这一次倒不错，他们对他很好，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然后第二天呢，保罗托我们去见雅各。这个时候彼得又不在，这个彼得又不在呀，雅各这个话就这个比较重听了，不是这个中间的中。是轻重的重，换句话说，这个话呀，听得不太懂了，人就很难领会。这个话我表面很清楚，就好像他前面那段话是吧？我们给他不要乐视的生疏，进阶的学，这都很好。突然来那么一句，因为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是不是这样？突然来那么一句，对不起啊，这个一直啊在犹太人中会堂中念诵的，这讲那句话干什么？嗯，懂不懂？讲那句话是安抚这些法利赛派的人呢？他到底是干什么？那现在呢？他这话倒是蛮清楚。他说什么呢？保罗问候了他们。那这个保罗实在是属灵啊，便将神借着他的执事在万邦人所行的事一一述说出来。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这个很好嘛。然后就对保罗讲了，说弟兄啊。这个我记得原来有这么话，弟兄兄弟保罗，这保罗不见了啊，对保罗说：“兄弟啊，弟兄啊，你看犹太人中啊信主的有多少万？啊，的确是个大召会啊，并且呢，都为基督热心，那不就好了吗？是一个召会多少万信徒？我问你了，除了为基督之外，你还能为什么？但是奇怪了。”这一般人呢、啊，信主有多少万呢？他没有基督，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我问你啊，当雅各在这里说的时候，有没有流汗呢？照说雅各应该一边说就一边擦汗。保罗，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开个特会啊，救救我们！这个汗颜汗颜，懂不懂汗颜呢？我满脸都是大汗的，不好意思嘛。你看我搞这个教会，我治理这个教会，给我治理了以后啊。多少万圣徒，这传福音我算成功了，但是呢都没有基督，都为律法热心。然后怎样呢？他就教他了，他们听说啊，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起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这是本来你讲的吗？这不是雅各讲的吗？我们再来，你看雅各是不是有病啊？这你再来，本来在哪里啊？12章是吧？15章，我看那四比这么说， 是不是？我看你看雅各后来怎么说啊？这个末了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神眷顾万庄，选取百姓是吧，相合，要就是要大卫打他的帐幕，然后怎样，所以我判断这十九节啊，不可难为那转向外邦人，只要写信叫他们境界偶像的误会和淫乱，勒俗的生俗和血。下面不是来一句没有人懂那句话什么意思吗？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那意思也许是保罗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供别人老早就做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讲这句话干什么。那么中间还有一句，对的，我念到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二十节的末了啊，你要禁戒偶像的误会和淫乱，并勒俗的生血和血，而且必须受隔离，没有吗？你自己叫外邦人不要受隔离，怎么现在赖皮了？保罗你搞的，懂不懂这意思啊？我告诉你一个，有时候这个领袖啊，不把人带到基督跟前呢，下不了台的，懂不懂这意思啊？变成个群众运动也好，领袖都没办法。对，这个真是叫人不能懂啊！这雅各这话真不能懂，他说啊。保罗说，你看犹太人信徒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人的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礼。这个倒没有，保罗什么时候告诉他你不要守规矩？对，但是保罗的确说这个安息日安息啊是在基督里的，那也许是根据这一个。然后怎样呢，现在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这可怎么办？现在麻烦了，懂不懂？你去聚会他们要打死你，上街你还得派十二个嘎尔的看守啊，你现在怎么办？就你看圣经下面就说，保罗就回答说，兄弟雅各，这是你写的信，我是照你写的信讲的道，你怪我干什么？你自己出面敬礼嘛。呀，保罗也应该这样嘛，保罗应该说，哎，雅各你等等等等等，这不我教训呢、啊、我们十五章开那个会清清楚楚是你写的信呢、啊、怎么现在赖到我身上来？现在有事保罗要狠一点了，那雅各你出来清楚，你不出来清理，我写封信给众教会把你铺路出来，你自己写了。我看这个保罗也是不是怎么，他也许不应该这么狠，不需要这么狠，但是我说他这些圣经都是叫人觉得不懂啊，对，你怎么会有这些事？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了，就一句话，到底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我看是冷冷清清了。第三去次去弟兄是很热切的接待他，为什么呢？就是想把他也搞到犹太教来，懂不懂这意思？从他知道他要来，这个弟兄们就在那想怎么把他也搞进来，那然后我们就一统天下，把他们也搞进来，所以啊才有这个情形啊。这个雅各说啊，现在啊众人听总会听见你已经来了，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不是我，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有怨在身，你带这些人去啊，与他们一同行洁净之礼。这个我看就是保罗个人做啊，这是他个人啊，为做见证他也不应该，但是他愿意在间隔里剪了头发，他看起来他有时候也做这些事。好了，有缘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接近，然后怎么样呢？替他们缴钱，懂不懂这意思啊？这个缴钱就是做主，谁付钱谁做主人，懂不懂？所以啊，雅各也是这样搞保罗了，你去缴钱，就这四个人是你的门徒，你带着去干的，那不就好了吗？咱们一块儿政治一下。不可思议啊，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啊做人就可以知道啊，先前所听你的事都是假的，其实也不都是假的嘛，他是叫人不要受隔离嘛，啊，然后呢都是虚的，然后反而你自己啊却是按规矩而行，这本来他就是按规矩而行。那然后呢遵行律法，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呢，那回来我再说啊， 写信给他们了，叫他们自首、原币偶、原币旧相助和雪乐时的圣书和音乱，这就第一次完全一样啊。这个好像这个雅各那个观念里啊，犹太人信主跟外邦人信主应该是不一样的。外邦人信主就不要加入犹太教，犹太人信主不要离开犹太教，是他们那个基本信仰。但是彼得，你注意吧，他那篇信息就很清楚，不要，他说连我们也担不起，我们也担不起的律法，换句话说，我也不承认我在律法的下面，我是在基督的救恩里的。这个时候啊，因为如果彼得在，彼得也先来讲一篇，兄弟保罗感谢主，看见这样，我看雅各这一段可能出不来。这一出来呀、啊，保罗啊，哎，我看这雅各是很有威信的、啊。讲完以后，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定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如果事情做了，保罗的信仰就被摧毁了，那就是你讲了半天都白讲。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这个圈套啊！我把这个圈套也许过了。总而言之，这个安置啊，这个设计啊，保罗进去，不仅进去，哎，照着做，就是等他要做的时候，主出来了。主若不出来的话，那今天很麻烦。今天我看整个基督教啊，那个信仰就是不能说基督教，这个基督徒们的信仰啊，恐怕都要重新研究过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主出来了，把这件事打掉了。也因为这样，保罗到后来在对基督的事上，在对基督身体的事上，那个信，他的书信呢，就非常的刚强。我想保罗里面更多的看见，不是这样，不能走这个路。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啊、哦，这个我这里加这一点，因为彼得不在吗？我这里说，保罗第二、第三次上耶路撒冷，都没有遇见彼得，引进了保罗的失败，也铺路了耶路撒冷召会啊。不正常的光景，的确是不正常，多么不正常，的确不正常。第二次去那么冷冷清清，第三去热切的接待他们，然后就要叫他们带四个圣徒啊，带四个这个圣徒啊，去行这个礼，替他们缴钱。哎呀，这个雅各啊，这些真厉害，但是也说出啊，真可惜。若是彼得那个时候还留在耶路撒冷召会啊。也许在主的怜悯里，保罗也不需要经过这个，啊，当然也许这个信就写不出来，所以很难说啊。到后来我们都要说主就是主，啊，感谢主啊，一切都不会大于主。另外一面呢，这个无论这个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如果彼得能够常住，也许会健康很多。好了，现在这个耶路撒冷这彼得该搞的搞了都不成功了，然后就到六七两点啊，第六点。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而有了可定罪之处，这个我想故事你们都知道，就是他们一块吃饭呢，彼得也跟大家一块吃饭，大家很愉快，那是真正的爱宴，没有中国人，没有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中国人一块吃饭。然后怎样，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是很奥秘，为什么不讲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为什么要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懂不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啊？来了以后啊，这个彼得紧张了，紧张到一个地步啊，我看那个脸就变了，换位置了。你说他不是属灵吗？我告诉你啊，一个爱主的圣徒，可以不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撼动召会。你看那个在哪一章啊？他十二章是吧？十二章，这个杀了雅各以后，把彼得关在监里，他就呼呼大睡嘛，还要天使来把他叫醒啊。光都照不醒他呀，不是那个光，不是房子里有光吗？光都照不醒，若是我一定醒，恐怕我根本没有睡，我可能在那进食祷告，主啊，我可死不得，我若死了是怎么办？他这大那种对主的信托，那种对主的把握，但是一到召会生活里啊，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那是身体的问题。不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乃是弟兄姊妹的问题。若是一个人很好办，但是一考虑到弟兄姊妹啊，里面就有一种斟酌了，主到底怎么办？但我信彼得在那时候脸都变了，一听见呢有圣徒进来说，现在从雅各那里有人来，彼得想这下完了，我给逮住了， 懂不懂？我的信仰，外邦的圣徒和犹太的圣徒，感谢赞美主，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也知道，在我这个老家呀，这耶路撒冷啊，大家是不能同意这件事的。外邦人是狗，怎么能跟狗一块吃饭呢？我们是猪哎。我问你呢，若是没有主，是不是猪啊？但是他不信嘛。我们是圣洁的，他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是神护照的，他们没有神的护照。哎呀，那个那种有一点属灵的东西而产生那种骄傲，在这个时候啊，彼得夹在里面，意向是很清楚，势力胜不过，又在考虑他以后还要不要回去，回去又怎么办？哎呀，弟兄们，你要注意啊，到后来你出去开特会讲到什么都容易，过教会生活是最难。你没有这一份，教会生活好过；你有这一份，这一份怎么在教会生活里又能进出来，而又不是一个难处，那是一个高的学习，懂不懂的意思啊？好了，他这个就变成了他端起盘子就走了，走了。那保罗也真狠呐、啊，真狠。起码他应该啊想一想嘛，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彼得留他住十五天呢，懂不懂？他马上站起来，哎哎，彼得你不要动，留在那儿，留在那儿。这不是我叫保罗讲的，保罗说我就当面嘛，我就当面抵挡他，干了，岂有此理，干了。那好了，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也许彼得讲我先上厕所，不是干什么？总而言之，这个搞得彼得上也不能上，下也不能下，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那然后保罗就讲了，我们这个犹太人难道是外邦的罪人呢、啊、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在这他们就成为罪了，不能这样嘛。人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得以称义嘛，连我们也是嘛。我问你，这几句话是不是彼得在十二章讲的话？就是彼得十二章讲的话嘛。但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环境出来了，有一个环境出来，这个彼得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保罗啊这么凶，这么凶，所以这样呢，他这个保罗起来骂他以后啊，他没有辩驳争论，他有两个可能嘛，都可以做。第一个就是，保罗你忘了，你杀斯提凡的时候，当着大姐的面来这么一下，你忘了，你杀斯提凡的时候，你搞那些花样，他可以骂呀，对吧？你逼迫求告主耶稣名的人，今天你有了恩典了，你就高了，你以为了不起了。他可以做这一件事，还有一件呢，他可以哭一场嘛。我怎么办？我在耶路撒冷，我也不是人；到外邦人中，我也不是人；我两面不是人，你要我怎么办？他可以哭一场嘛？我想我大概就哭一场。我说那你要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你要那最好就要放弃信仰，也不要做服侍主了。我到山林，山上去隐居去，前面有条河，后面有个山，又可以钓鱼，又可以散步。是吧？这个保罗两个都彼得两个都可以嘛？一个就是骂他一顿，狠狠的骂，骂了个保罗不知道怎么办，把保罗以往所做都给他暴露出来。你今天就神气了，蒙一点恩呐、啊，懂不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哭一场，两个都可以下台嘛？没有，他也没哭，也没骂，没有辩驳，没有争论，而活在一个很柔软的灵里。哎呀，那一分钟，起码那一分钟，我绝对信。全地上没有一个那么属灵的人，那个就是属灵最高的表现。然后这个柔软的灵里啊，见证了他至高属天的学习，没有辩论，没有辩论，没有起来责备保罗，也没有起来辩论自己的处境，懂不懂？他也可以讲保罗，你有种有胆，对不起，不是有种，对，你有胆，你到耶路撒冷去干，你在这凶什么凶？到了耶路撒冷，你还不是给人牵着鼻子走，也是一样嘛。他到了耶路撒冷，叫他替四个人缴钱，他马上钱拿出来嘛。你也一样，你不要怪我。耶路撒冷那个气氛，连天使都没办法。这是真的呀，所以只有神自己来把他摧毁嘛。神若不摧毁，谁都不知道怎么办。但这个彼得就说：“保罗，你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若到耶路撒冷。” 住个三天，你回来你跟我一样端盘子的，你凶什么凶啊？你哪知道我的苦处啊？但是哎呀，这个地方这个彼得太属灵了，这两个属灵人，两个都是绝对的属灵人，但是那个表现完全不是你想的。你想象的属灵一定是闭着眼睛，哦主啊，阿门啊，你的同在何等甜美啊。不是，一个属灵人站起来，这个不合真理；另外一个属灵人把一切，就是打落牙齿啊，喝血吞啊，把一切吃下去。我从主，我不辩驳，我不争论，我的苦处只有主知道，主知道就够了，我不要再去说什么。哎呀，那一种属灵的高度啊，就我信了，一般人读根本不会懂那里面怎么个情形。你若知道这个历史，知道整个的过程，你要起来说，主啊，我敬拜你。地上能有这么属灵一个人，这属灵显在什么呢？细在显在两个人的失败上。你要知道，虽然保罗说就当面抵挡他，认真说保罗那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健康，你又何必呢？你就是保护真理，懂不懂？这个像中国人呢，马上就站起来牵着，哎，彼得你要去厕所，来我带你去，带你去，然后把盘子放回去，路上就教他吗？彼得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那门徒不得了，哎，懂不懂？那么这中国人一定有这个，有这种灵巧的反应啊，都没有。保罗站起来就骂，哎呀主啊，彼得哎呀端着盘子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懂不懂的意思啊？回去也不好，留下也不好，不是怎么办了？但是这个属灵真属灵啊。所以到末了啊，最后一点，活在啊所见的异象和启示里，这个的确啊，因为他经过这么几年呢，主在他身上这个陶冶，所以那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在他一生末了的书信中，就极力称赞主在保罗身上的工作和保罗所得的启示，哎，这了不起！你要你还写不写？这仇人的嘛，他聚会中骂过我，嘿，我被主设立的时候，他还在那儿逛圣所呢，逛圣殿呢，懂不懂？逛圣殿，这不是每年都要去吗？保罗一定是每年去，所以我就判断保罗是见过主耶稣的，保罗是见过的，见的时候里面的一肚子气啊，这是什么人？还我这个大叔搞的，大叔懂不懂？我是加马列门下学啊，我是台大的、啊、你是哪一个？强叔中学的，懂不懂？加利利来的，怎么这加利这的渔夫进进出出这么神气，又推翻桌子了，又骂人了，又鞭打了，这算什么？无法无天的、啊、懂不懂？这保彼得这是可以讲吗？我跟着主耶稣进出圣殿的时候，你保罗在哪里啊？我起来传福音，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保罗在哪里啊？那我他要更凶一点了。如果我今天真问了，你传了这么多年福音，这么兴旺，有没有8000人呢、啊？搞不过2篇道了，我就不大信的是有8000人，传来传去传那么多，我不信这个人数啊。你搞不过2篇道，你生气什么？哎呀，这个彼得。保罗这两个属灵人那一幕，我相信呢是圣经中最属灵的一幕之一，的确属灵，因为他不光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他是把一个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同时都见证出来，见证了彼得了，也见证了见证了保罗了，也见证了彼得了。在那里你明显能看见啊，彼得是一个可以说或者可以说比保罗更有学习更有人性的人，更有人性啊，他的确是属灵了。所以到末了我们读一下笔后3章就可以啊，到末了他来推荐这个3:15-16，这个15节啊，并且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主的恒忍为得救的机会，就像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信上也都讲论这些事，注意他这里说的这个保罗、啊、 他这说的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说照着所赐给他的启示，他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为什么？我先问你为什么。因为他要明讲，彼得要明讲啊，保罗的启示我有，保罗的意象我有，保罗的智慧我没有，懂不懂？这个启示主给他的，主也给我了，他的看见和我的看见是完全一样的。从哪里证明出来呢？就从那十二章彼得那一段话证明出来。那一段话是完完全全说出来，犹太教是没有不能这样拿来在拿在这个教会生活中或者拿在圣职上来用的。今天我们是一般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啊，彼得能起来说这个保罗有启示，我有启示；保罗有一项，我有一项。但是啊，保罗写的书信我写不出来。为什么我写不出来？我没有他那个智慧。他的确有智慧，这个智慧哪来呢？他又不说哎呀照着保罗的 IQ， 那 IQ 保罗大概是高的，很可能160几180几，管他多少。总而言之呢，他说这是神给他的，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保罗跟我有同样的意象，同样的启示，但是保罗更有智慧，所以这样呢，他能说得更清楚，发表的更完美，解释的更属天更高。所以照着这个智慧啊，也写了信给你们。然后他在这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我来讲我是讲他不过的，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我彼得书信中的东西就是保罗书信中的东西。哎呀，这句话太好了，也都是讲论这些事，就是我们是一个负担，我们是一个看见，我们是一个托付，我们是一个征战，我们一同在奔跑，我们都是为着神国度的开展，我们都是为着基督见证的显出，我们都是为着在地上啊，把这一位神的经纶推广出来。我们两个在这些是一样的，所以我愿意告诉你啊，他在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我写的你一读就懂，那因为我的智慧不高。你看这个人属灵不属灵，这属灵不属灵，谁愿意说我这个信搞他不过？这中国人的文人相亲嘛，文人相亲啊，这韩愈讲的嘛，自古而然说是韩愈谁都不服气的嘛，对不对？那好了，他说我可不是文人，我是个基督人，基督人不相亲。我愿意告诉你啊，我看着保罗我就知道了，启示是一样的，意象是一样的，托付是一样的，这个在主面前的经历啊，原则也都是一样的。在这一切一样里啊，保罗是特别有智慧。所以啊，虽然他讲的就是我讲的，但是他的信里面呢，有些是难以明白，他不懂，人不懂。他可能也听见一些他的这个保罗的信呢、啊，特别像以弗所啊，像哥罗西啊，我相信他是不懂。什么叫做这懂不懂？保罗那些啊。爱子是呢，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连他这一位和爱子这么近的，他也懂了，这个不能勉强来解释的，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道理解释的。这句话我看是对牧师写的，也是对我们写的。常常我们就强解啊。哎，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他就说了，他这个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如果你没有学识不坚固啊，你来曲解，就是照着你所认为是对的来解释它，曲解好像曲解其他的经书一样啊。换句话说，不光是保罗的信人不懂啊，有其他的人也是不懂的呀。你没有注意这个彼得的均衡啊，在主面前多均衡啊！神的工作是广的，神的工作是大的，神的工作是多面的。然后怎样呢？说不见过人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对你自己没有益处，会伤害你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你好像觉得是看见主耶稣了。你现在所看，你再回想你所见的主耶稣，你现在再来看你所见的彼得。你要不要说主啊，谢谢你，你的人位啊现在成型在那个人身上。因为他是个人，他不过是彼得，他没有主你这样的完美，他没有主那你 你这样的把神显出的情形，因为他还是个人。但是就算他是一个人，失败过的人，堕落过的人，这一个失败过堕落过的人呢、啊、这样让你啊神圣生命来成长，让你基督的人位来成型，到后来呀、啊、保罗的见证，我活着就是基督。彼得呀、啊、没有这个智慧，说不出这个话，但是彼得却说，看我吧，看我吧，当我在安提阿给保罗对付的时候，那时候是谁活出啊？绝不是我彼得，绝对不是我彼得。我彼得那个脾气，我一把刀子拿出来再砍一个耳朵，懂不懂这意思？我是大祭司来拿了刀就砍耳朵，这哪是我这个彼得的脾气啊？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彼得是柔顺的，能不能清楚啊？是和谐的，祥和的，是一个愿意自己受卑微，愿意自己受羞辱，愿意自己把自己摆到死地而让召会得建造的人。我可能没有保罗那么有智慧，我也承认，我相信当他搞了一辈子以后，服侍主一辈子也懂了，我的智慧不够。若是我的智慧够，耶路撒冷也许不会到这个情形。他难道不懂？耶路撒冷留不住了，懂了，他看得清就懂了这个情形，或者主就放他们去了，放任他们去了，对吧？若是主放任他们去了，今天整个所有主的见证都要受影响。还有就是主来把他摧毁了算了，能不能清楚？那保罗彼得就要说了，我希望我是保罗。若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也许局面就改了，他是远比我有智慧。但是现在我们讲的不是功用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弟兄们呢、啊，我们不仅不是保罗，我们也不一定能成为彼得嘛。但是就算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他们，我们还是可以告诉主啊，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做到成熟，叫我们这班人呢活着就是基督，叫我们这班人呢能够成为一班把你见证出来的人。这就是第二句啊，在地方召会中能合适地活出主的见证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啊！我想这个下一次我们来，我们再用一点时间看这个，你如何来看见这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见证他基督人位的成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或者请一位弟兄有点祷告，我们结束这个聚会。